大家好，我是明日之路播客本期的主播静。现在呢，菜市场是一个很有流量的话题，它既接地气，又和一些当下的流行话语联系在一起，比如"附近""在地"等等。那有的菜市场呢，被改造成网红打卡点，有的菜市场呢，成为人类学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场，那也有的菜市场呢，成为社区行动的一些出发点。那我们今天呢，想换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聊一下菜市场，那就是从可持续的角度来看一下菜市场。因为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项目，叫做"跟着剑桥硕士逛菜市场"。这个活动呢，是由绿色光年发起的。然后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绿色光年的创始人倪欢老师来分享一下他们和菜市场的一些故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请倪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节目，我也觉得挺好的。其实我关注这个公众号有一段时间了，有非常好的内容，跟这个 food system 是非常高度相关的，所以就很顺理成章的就被关注了，很荣幸。
那首先想问问倪老师，您经常会去菜场吗？
我现在工作忙了，就不是特别经常去。但是，我去菜市场，主要的还是一个，就是比较心情比较不太好的时候，会去这个地方，会很有治愈的那种感觉。还有就是每到一个新的城市，首先要去这个城市里边去找当地的一个菜市场，不是超市，一定要去找这种 wet market，就是这种菜场。
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去菜市场里面去做这种可持续教育呢？
这个还是要从我们家的这个低碳改造开始说起，还是要回到这个原点，就是我本来原来是在国际组织工作的时间是比较长，10多年，在联合国开发署、环境署，这个还有世界银行集团，其实是做绿色金融这个方向的，但是呢，做了这么多的低碳，很多的政策都是自上而下的，我就特别好奇。咱们的这些政策怎么可以从自下而上的去体验它的有效性？所以我在2014年在家里边建了在上海的家里边建了中国第一个 CIGS 薄膜的太阳能电站，是一个遮阳棚。那当时就有很多人来采访，结果呢就有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到我们家，都是陌生的拜访，就说："哎，我们想知道一下你们家这个电站是怎么回事儿。"就后来一传十，十传百，就有很多的家长到我们家来。然后就有点一发不可收拾，所以我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就成立了绿色光年。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观察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些家长带着小朋友到我们家来的时候，这些孩子其实，把我们家当成了一个小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场合。当然，很多家长呢，互相，他们有的是不认识的，但是呢，就是可能是一个班级，或者是班上的同学，父母的这些同事，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这样一来了以后，我就发现这些小朋友其实到我们家，他们很喜欢在这个我们家的这个小院儿，因为我们家小院儿除了有太阳能电站，还有一个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的鱼菜共生系统。而且我们家还有一个 vertical farm，就是这个小的这个我们家这个小院里面，就是做了一个垂直小农场，我们用的这个厨余垃圾，我们家的堆肥来做的这个肥料。然后我们家也是上海市的第一批新能源汽车的车主，我们家那个车牌还是蓝色的，所以就还有一个充电桩。所以这么小的一个小院子里面，就有很多的新能源跟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这些。这些元素吧，当然现在还有一个自动喷灌系统，我住在苏州了，但是这个小院儿在上海，它还是在自我运营。那我发现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其实特别喜欢这些跟可持续、跟环保有关的这些小物件儿。然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是，他们自己互相会不停的去交流，哎，你们学校，哎，你们班。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就是刷题呀、啊，所以呢，就是大家会有一些这样的交流。我觉得这中间会有一个问题在于，同学们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他们平时就没有这样的交流的机会吗？ 在一个社区里边，他们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交流的空间吗？所以我就找了一些家长和这些小孩儿，就问他们，我说你们除了放学之外，放学之后你们都在干嘛？然后他们就说去补习班啊，回家做作业啊，然后呢睡觉啊，没了。我就说那现在的小孩都这样吗？因为我当时还没孩子，我就觉得啊，这个小孩儿现在真的是这样，就从小学的到初中生，甚至是高中生到我们家来参观的，大家几乎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就觉得，那回想我们小时候成长的这个过程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我们小时候，就是作业当然很小了，很少。这个就小朋友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作业。再大一点的话，这个作业也几乎可以在晚饭之前可以做完。那你晚上还可以有这个预习的时间，或者是你看课外书的时间。我看动画片也有时间。那现在的小孩，他们互相不交流的话，互相也没有时间在一起玩一个东西的话，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社会问题。那同龄人或者是混龄的孩子在一起没有玩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问题了。那我就会在思考这个事儿，那你怎么去解决这个社会问题？那我有一天我去买菜的时候，突然灵光乍现，诶，我在想这个菜市场这个空间，是不是有很多小孩儿他们都还没来过呀？既然他们都一天到晚都在上课补习班儿，然后在学校补课，那他有可能连这个菜市场离他们学校也就一站地都不到的地方，就几百米，他们有可能都没有来过。那我去验证一下，然后我就去找了一些家长来聊，然后我们家孩子这菜市场多脏啊，怎么可能带他们去呢？孩子已经这么累了，带他们去这么脏的地方。我菜市场不脏啊，那就很多的家长他自己也没有逛过菜市场，因为都是他们家老人在买菜。哦，那我就觉得，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然后我就在菜市场里面溜达，我在想，我在这个空间里边，我可以给这些孩子带来什么东西呢？然后我就开始思考。然后第一天我去逛，我就从一个就把自己退到一个什么都没有都不懂的一个人，然后一在菜市场碰到了很多的就是不是卖菜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就最后放到了我们第一天逛菜场的内容里面，就是带着小朋友去逛菜市场，第一个任务是去找跟食物没有关系的服务或者是产品，然后让他们思考为什么。所以这个就是，所以小朋友都会觉得啊，逛菜场还有这个跟食物没有关系的，什么情况？来了一个假菜场吗？啊，所以这些就是要搭建一个什么样的平台，让这些孩子可以在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上更少的，他们可以互相的协作，可以互相去做一个 project，然后还可以互相了解对方的想法，同时还可以了解现在社会上的各种现象、经济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全部把它揉在这里面了，就这么来的逛菜场的活动，还是比较好玩儿。
那其实就很好奇，那他们在这个菜市场逛的这个过程中，他可以学到哪些跟这个可持续相关的一些知识和技能呢？
我觉得很简单啊，就是这个技能，就是如果他们都不在一个团队里边，不在一个 project team 里边，他是没有什么技能，真正的技能可言的。你必须要在一个 learning community，一个学习共同体里边，你才能真正的学到东西。就打个比方，我第一次做这个逛菜场活动，我也是挺忐忑的。我就把我的一些想法，这个就对，就把它列出来。然后第一天干什么，第二天干什么，第三天干什么，那我就按照学科的方式做了这么一个设计。很多家长呢，他们愿意来把孩子送过来，也是觉得啊，你老师做的这个事儿还挺有意思的。那么，你学的这个比较具体的这些技能，其实就包括这些孩子他去带着任务去菜市场里边完成了一个调研，回来以后他必须要向其他组的同学要做一个汇报。那这个就是一个演讲的技能，因为这个是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孩子，他们都不具备这样，就是对着陌生人，哪怕这些孩子跟你是同龄人或者是差不多大的孩子，你去做这么一个 presentation，他们都觉得很紧张。在班上的话，大家都很熟，这些同学都是每天都见的。 但是你要去见的都是跟你不熟的这些家长和孩子，那这个演讲能力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要完成这个任务，你必须要去采访，比如说我们要去采访多少个在菜市场里边买菜的顾客，我们有些问题，还有就是要采访多少个摊主，摊主里头还分卖肉的、卖菜的、卖蛋的、卖什么的，那他就必须要去找这样的摊主，那他就会遭遇人生当中可能。就是家长会跟我们反馈，他遭遇了人生当中第一次，非常冷漠的拒绝。那他以前没想过被拒绝的这个小孩儿还有哭鼻子的。那有的小孩就会觉得无所谓，但有的小孩会觉得非常 frustrated，就心情会很不好。那这个就是一个你都没有经历过的，这样的一些这些过程，这些人，还有这些故事，它都是一个人的成长。那还有一个小朋友。他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觉得，有人可能会骗他，他甚至还会觉得这里边的人回答他，他回答我的问题回答特别的轻巧，他是不是在骗我啊？然后这些都是他们的个人的体验。那在一个菜市场的这个空间里边，他就可以去实现很多的这种小孩的这种小的心理的变化成长，我觉得也是很神奇的事儿，
感觉是让他们初入社会的一个感觉。
对的，对的，就是里头还有，就包括我第一天我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在菜市场有可能会碰到哪一些不开心的事儿，就这么一个，就抛出来这么一个问题。这小孩儿没有这个买菜的这种经历，那他想半天都挠头都挠不出来一个东西，那他不会没有这种生活的经历的话，他就不会想到以次充好，对吧？以假乱真，会不会找到假钞？啊，这个缺斤短两这种，他不会遇到的。那他们这绞尽脑汁儿，就好不容易就有一个小孩，他说，在菜市场里边可能会发生火灾，这是很不开心的一件事儿。那确实是，那这个火灾那怎么样呢？你知道逃生通道在哪儿吗？遇到这种情况你应该怎么办呢？也是没有太多的人生的这种经验和常识，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生活的技能来自哪里，它必须来自于生活。那生活里头我们的家长或者这普通的家庭能够打造多少这样的机会给孩子呢？没有太多，可能都去高大上的博物馆了，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个社会问题。
那我还很好奇，就是因为他们以前都没有去过菜市场，然后其实他们可能对于食物的认知也是很匮乏的，可能就像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如果问城
对，
市里的孩子他吃的是从哪里来，他会跟你讲是从冰箱和超市来的。
对，
你可能在菜市场，他会看到一个食物，就再稍微原始一点的状态，就是有没有您有遇到一些孩子，他看到一些，哇，这么多丰富，然后新鲜的食物，会有一些，就是以前他从来没有想到啊，食物是这样子的，有没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经历呢？
有，太有了。那就是我们会要求家长就和孩子一起做这个每天的采购计划，然后每天有一个一定金额的采购金，他们还会要去学这个做预算，对吧？那这小孩他们的这种生活常识可以说就是空白到什么程度呢？就指着这个芹菜说：“阿姨，我来2斤这个韭菜。”就指着芹菜说：“我要2斤韭菜。”那人家卖菜的阿姨就会乐了，就会说啊，你知道你指的这是什么吗？韭菜呀、啊，啊，这是芹菜啊，这不就韭菜吗？他韭菜和芹菜他就认不出来。还有呢，就是这个菜认不出来也就算了，关键是他们还不知道这个重量是怎么样，单价是什么也没概念，对吧？就是你比如说你去买那个豇豆，小孩就说老板给我来3根豇豆。他不知道这个豇豆应该是论斤卖呢，还是论根儿一根儿一根儿的卖呢？他就觉得我买3根豇豆就够了，然后还有就是买完菜之后回来，然后你问他，你买菜你买的这个是什么？他很勉强的能跟你说得出有些名字，但是有些是说错的，比如说芋头和土豆，就是认得不太清楚。那个红薯一般都还是能认的，红薯比较大，但是芋头和那个土豆。啊，然后呢，就问他土豆和芋头，哪一个更贵呢？这一袋儿是2.5块，那一袋儿是3块，3块的贵。 那三块的那个重量是多少？他不关心，他只知道我买的时候我买了2个，那个芋头我买了1个，啊，那他就没有这种单价的概念。其实这里边就是数学嘛，就是小学生你在这里面你就可以把这个数学，然后再进一步你可以弄点财商，对吧？你这货比三家，哪一个你肯定要看单价，然后看品相，看什么？但是这些小朋友都是可能饭来张口，这种日子过得比较习惯，所以就都是摆在桌面上，很多东西就是它怎么来的啊？这个过程当中是论个儿卖还是论斤卖啊？这种大的那个牛排，比如说它是论个卖的啊，这些有些就是比较扎实一点的这个小朋友能分得出来啊，这是论个卖的。对，这个也是生活常识不太有吧？认菜认不出来的，认海鲜也认不出来的，太多了，就是每一次都会碰到。
那您之前也提到，其实有一些家长他也不会去这个菜场买菜，那就是有没有一些家长他跟着孩子一起去体验完这个菜场以后，也有一些改变的这样的故事呢？
还是非常少的。非常少，就是一般这个共同的问题在于家长，他的这个孩子，就比如说，家长，我们就问第一个问题，就是第一天都会问的问题，就是，你们一般都是有没有逛过菜市场？问第一个，就是好多孩子说没有，那如果去逛过的这个菜市场的小朋友举手的，那就问他，你都是跟谁去逛菜市场？一般都是跟家里边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然后或者就是跟妈妈，但就唯独没有人说我跟爸爸去逛过，这不就是一个社会现象嘛，对吧？然后呢，那你去逛菜市场的这个，我们也没有要求说家长一定要跟着，那我们可以邀请家长去围观，这个跟着我们一起逛菜市场。那家长逛菜市场，其实，如果是就是妈妈逛着跟着他们一起逛的菜市场，一般都是能认菜的。而且都知道货比三家呀，或者是知道哎哪一家会卖的比较便宜，或者哪一家品相比较好，但是我们真的是没有邀请到爸爸过来一起逛的。我们有一次是在昆山的锦溪镇，是碰到有爸爸过来陪孩子一起逛菜场的，那就是非常罕见的熊猫级人物了，非常罕见。
那一般会参加您这个项目的都是多大的孩子呢？
我们最小的就是8岁。就是他对这些事物比较有意识，就是有认知的，然后一直到14岁，就是8到14岁这个期间是比较适合这个小朋友的。我觉得就是初中生来逛菜市场有一个比较好的对他的锻炼，就是他可以带更小的小朋友，还有一个就是他处在这个更高阶的一个认知这个社会的这个层面了，就开始进入到这种社会认知的这个 level。那么他们可能要关注的就是一些更多的社会现象，就好比说在菜市场里边，如果你碰到了这种比较不好的这种食物的添加剂，比如说孔雀绿这种，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办？那这个初中生的话，他就有很多他的想法。那小学生可能他连这些物质都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呢，可能还不一定能够想得出很多的招。但是呢，大孩子呢，他可以在这儿去做一些 research，他可以去做更多的一些调研，然后逛菜市场里边还有一些就是这个流动儿童，农民工，对吧？都不是本地人在卖菜，很多不是。那么去采访了之后，他们会引导他们去思考这个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这些社会的这些问题，该怎么样去解决？那其实这种就比较适合这种初中生的孩子，他们来启发、带动、启发更小一点的小学生去思考这些问题，所以就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年龄的一个跨度放在一起。我们说的这个大孩子，那是引领式的这种训练他的领导力；小孩子呢是追赶式的学习，他可以从大孩子那儿非常迅速的 pick up 非常多的这些知识和技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学习共同体的一个概念。
您刚才也提到了那个食品添加剂，是吗？那所以在这个他们逛的过程中，也会有一些跟这个食物安全呀，或者什么这些相关的一些内容吗？
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学科啊，涉及到的学科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你第一天我们就去涉及到了一些就是 general 的比较，就是比较普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包括这个什么是流量，对吧？为什么菜市场会有一些跟食物没有关系的这些服务在里面？有哪一些？为什么它会在菜市场里头？啊，这些都是一些社会的现象，然后就告诉他们，哎，这个空间里边，就把他的这个兴趣要调动起来啊。这个菜市场其实很有逛头嘛。以前有家长把那个孩子摁在那儿参加一逛菜市场，看菜市场有什么好逛的？第一天完了，第二天他又来了，说，哎，逛菜市场挺好玩的。那就是第二天就开始，我们就正式进入到这种学科，比如说第二天就开始讲经济学，菜价是怎么决定的？啊，这个供不应求、供需平衡，这个。供过于求，这个价格应该是怎么变化？比如说，上海来了一场台风，台风之后，你们觉得这个菜市场的价格应该是往上走呢，还是往下跌呢？然后小朋友他们就有不同的想法，家长也会有不同的想法啊。然后其实都没有一个绝对的对错啊，这个里头，然后其实在这里头还会要引申到去引导孩子们去思考这个价格价值的关系，因为我学经济学的，我本科。然后，其实这里边需要很重要的一个转化，就是他们把这个经济学的这个菜价是怎么决定的这个事情，他一旦搞明白了，那你就可以很顺理成章的去引导他去思考人生的价值，对吧？你人生的价值，这个什么是一个刚需？这个刚需，人生如果做到了一个刚需，那你就很成功，谁都离不开你，对吧？那谁是刚需呢？啊，什么样的东西是刚需呢？你告诉他这个基本概念之后，他们就会说啊，我不是药神里面的那个药，对吧？那我们学校旁边的那个学区房，啊，这些小孩一下子就能从生活当中把这个例子给你举出来。你听到这些答案的时候，你是非常非常兴奋的，就是这小孩学进去了。然后呢，你再跟他思考，那如果是诺贝尔奖得主，就是你不管他走到哪儿。都有很多的国家、很多的高校、很多公司都是抢着要他。他开多少的工资，都会有人雇他。那这个诺贝尔奖得主是不是一个人生赢家？然后有小孩马上就说：“我爸爸就是这样的人，好多公司都想请他去。啊，我爸爸就是这样的人。”哎，你看，这小孩就一下子就会能联想到这个价值，就是人生的价值。我以后想成为我爸爸那样的人，走到哪儿都会有人。请他去当专家，啊，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说逛菜场能逛出这个效果，我觉得也挺好玩的。就是学科还挺多的，就后面就是第二天呢，就是这个比如说就是社会学，对吧？我们还会引申到就是引导大家去也讲到这个什么是户口，什么是流动儿童，什么是留守儿童这些社会学的问题。然后我们最后一天是采访这个菜市场的管理员。然后这里边就会涉及到非常多的跟食品安全有关的问题。那这些问题不是我们就是主办方去给孩子们去设的这些问题，一般都是这些孩子到这个进展到这一天的时候，他自己都会想出这些问题来，然后他去问这个菜市场的管理员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你既然要去问管理员，他管理啥，那肯定他们自己都会很自然都会想到。食品安全的问题，有没有添加的东西，有没有这个掺假的东西？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学习已经到了它的一个自主性，你得就是把它的这个内驱力给激发出来以后，这些小朋友他自己都会想到这么多的这些问题了。
感觉就是可能这些小朋友他参加完您这个项目以后，他对于这个菜场的了解可能比很多成人都要多
对，
很多。
肯定的，是的，是的，肯定的。因为最后就是特别是采访市场管理员，因为包括很多家长都不知道啊，这个市场是有市场管理员的。
哦，您刚才也提到，就是您最早为什么会做这个项目，其实也是因为您在上海有一个非常网红的这个小院儿，反正在媒体上都被叫做"倪欢的小院儿"。然后我是之前也是在媒体上有看过相关的报道，但也很可惜，之前一直没有机会去拜访一下。那不知道这个小院儿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当做一个可持续的一个案例在运转吗？
对，他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外边儿，就是看，就是有些人他们家自己，比如说有这个类似的条件，想做一些更可持续的设计，就会到我们家来看一下。但我们家其实也不是那种 特别高大上的，就比较简单的一个20个平方的小院儿。然后我们就在1楼，我楼上还有5家人。我1楼的隔壁这个两个院子相连的这个隔壁这家人李阿姨，她其实之前没有做这个二温发明，然后她后来从就是也是疫情期间吧，她就把她自己家的小院就完完整整的就做成了一个城市的农场，而且我还在我自己的视频号上面还报道了李阿姨家的都市农场，然后她就说我就是要向倪老师学习。我把我自己家里边也都做起来了。那我们家的这个小院儿，就是除了我刚才说的有一个太阳能的这个电站，是用的薄膜的这个，就是同一加锡薄膜的这个材料做的，就是它没有着火点。相对来说比金硅的那个材料就是没有这个热斑效应，更加的安全。然后呢，还有就是外观设计也看上去也比较好看一些。然后这个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遮阳。然后有了这个小院儿，遮阳棚之后呢，这个院子里面就可以放一些，这个农场的这个可以种种菜了。不然的话，这个夏天这个暴晒肯定就晒不了，就种不了菜。然后还有一个鱼菜共生系统，这是有两个美国朋友帮我一起设计的，我们当时一起就是按照这个尺寸来定制的。然后后来呢，就因为有很多的学校也来找我们做这个鱼菜共生系统。所以我们给苏州和上海的一些中小学校也定制了他们的这个鱼菜共生系统，就做得更好看一些。然后呢，还有这个垂直小农场，垂直农场上面就会有这个自动喷灌系统。这个种了一些，刚开始种的是一些蔬菜、植物，小萝卜呀、韭菜呀、小白菜呀、上海青啊这些都有，都种过。但是呢，因为就是不打药，还是就被虫子吃得更快一点，然后就我们也尝试过什么辣椒水啊、大蒜水啊这些，我们都试过。但是呢，就是这个维护的周期和这个精力还是比较消耗的，所以后来就把它改成就种植物，就是一些花花草草，然后鱼菜共生系统呢，这个种植盆里边就自己就种了一些这种芳香的，就像薄荷这样的。它就不会特别招虫子，还有呢，就是下面这个养的鱼，还是以金鱼这种锦鲤为主，我们之前养过一些就是野生的这种鲫鱼，但它长得特别慢，就几乎你不能说你靠这个鱼菜共生系统里边养的鱼等着它来吃，那肯定要饿死的，所以这个也比较有意思，就是菜市场买回来的鱼放到这个鱼菜共生系统的这个。雨水收集变来的这种更自然的这种水里面，这种菜市场的鱼在里边活不过3天，我们都以前都试过，就这个是什么原因我们也不知道，就是这个鱼缸是够大的，但是呢就是在里面就是活不下去，所以这个就养殖的这种鱼，不知道他们之前的那个水应该是什么样的水。反正我们家的那个水呢，它是很自然的这种，就天然的这个雨水降下来，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雨水的这个中和，就是里面放了很多的贝壳，然后还有就是它自动通过这个管道，就是这个水泵，它最后通过这个上面的很多这个小石子儿，这个就是一个过滤器、过滤装置，然后鱼的粪便就会被截留在这个石头缝里面，最后变成消化细菌。然后给这些上面的植物就提供养分，所以就这个原理之下，就我们家自己养的这个鱼的话也是以这种锦鲤啊、金鱼啊为主，就一般就是野生的鱼是可以养的、养活的，但是买来的市场里边的鱼，在我们家那个鱼缸里边是活不过3天，就真的
这
是蛮奇怪的。
个，对，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感觉就像，有的时候也有，可能也有一些小朋友会买那个外面的卖那种小动物，还有就是你去外面买一些花儿带回家，你就养不活。反正像我妈就说，可能他们会打一些那时候营养剂啊，或者什么，它在那种情况下它会长得好，但是你回家以后就没有，它就会死了。
对，这些都比较奇怪吧？但是我们其实买一些这个清道夫鱼是挺好的。清道夫鱼它可以在鱼缸里边可以吃掉很多的这个里面的垃圾和这个水藻，但是呢，冬天它们都会死掉。这个水温太冷的情况下，它会死掉的。 所以就是清道夫鱼每一年都这么买的话，也蛮贵的，所以就后来就没有放清道夫鱼了，就在让那个鱼在里面自生自灭吧，然后就定期给它投喂一些这个鱼食就好了。
那其实感觉可能在您的影响下，很多您的邻居或者是一些来参观过的这些学生啊什么，可能他们回家也很想复刻您在您家看到的一些东西，对吧？
对，特别有一些家长，他们就是有的是学校组织过来参观，因为我们刚开始是不只是我们自己家啊，就是还有那个对面交大闵行校区里边有一些低碳的设施，我们当时是把它串起来做了一个低碳参观路线，我们还是收费的，这个标准化的一个路线是6个小时，在交大校园里边还有4个打卡点。然后加上我们家，然后这么一趟参观下来就6个小时，含一顿午餐。最早呢，我们收费是100块钱一个人，就特别便宜，都几乎都快倒贴了。然后后来才涨价，涨到了200块钱一个人。然后呢，就刚开始的头2年，16年和17年确实还是比较火爆的，就是来预约的特别多。包括这个中国普通干部学院，像这种党校。这个中央党校级别的这些领导干部培训班都来过2次，都是来的厅局级领导干部，都是加起来有100多号人。他们就特别好奇，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相应的地方的这个政策，从中央到地方是怎么落地的？然后问了我们很多问题，包括这个民政局的民政部的那些领导问你们这样的社会组织成立起来，这个困不困难啊？等等，有很多。但是我其实更想。知道的就是这个小院儿，它其实只是一个，就是我的一个个人的可持续生活的一个小小的这个侧影吧。就是我其实是有这个理念的，包括像这个水，这个鱼缸里边的水，很多都是从我们家那个净水机，它会排放这个废水，对吧？这个废水其实是可以用来养鱼的，然后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水也可以倒在这个鱼缸里边啊，给这个鱼用。那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家里面有这样的一种生活习惯，但是呢，就是怎么样可以让更多的家庭，比如说刚开始2016年，自然之友在上海在做低碳家庭的创立的时候，就有这个我们社区就有4个家庭就顺利的报名成功，然后也做了这家里面的低碳改造。然后上海当时有10个家庭都到我们家来做了，就是当时入选的这10个家庭申请这个改造经费，然后呢，他们都到我们家来参观过，所以呢，这参观那里面的这些有些小朋友，他们就自己回家就心心念念的在家里边也做了一个类似的，就我们隔壁小区有一个小孩，他当时是小学高年级吧，然后呢，他在他初一的时候。就把这个自己家的小院儿，因为他们家也在1楼，楼上也有5户人家，然后在我们隔壁小区，然后他就把他自己小院儿就打造了一个太阳能的离网的系统，因为他们家是不适合装太阳能电站的，因为旁边有几棵大树有遮挡，然后呢他就买了太阳能的那个离网的那个板，然后发电，然后把他们家小院儿也都打造起来，这个9宫格的这种菜园。然后他做了一个很大的雨水收集的这么一个系统，然后用这个太阳能的这个小的这个板做了一个滴灌的这个系统，就是很小的电力就可以去抽水，然后给他们家整个院子来浇灌。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怎么样把太阳能的发的那个电储存到它的一个电池里头，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它还可以亮一些小彩灯。这个小孩他的这个创意，他最后做了一个模型，拿了一个上海市青少年的这种科技创新这个比赛的1等奖，所以这个他最后去答辩，这个答辩也是我在我们办公室集训了3个晚上就答辩，然后给了他很多鼓励。像这个小孩，他是那种比较社恐的啊，就是话不多，那个很 nerdy 的一个。理工男现在已经在英国一个很好的一个大学读书，读本科了。他妈妈也说，就是这个孩子到我们家参观之后，他说：“倪老师，你回家以后，他就天天的念你们家，然后有时候偷偷跑到你们家外面去看，然后自己就开始设计，然后搞了1年，然后就一直就是 后来我把他培训成了我们那个小小志愿者讲解员，因为我们那个低碳参观路线，后来把这个社区里边的25个左右的这些小朋友都培养出来，就做这个小小志愿者讲解员，然后对他们的这个训练还是非常的就是到位的，就是怎么样去一个站姿，怎么样去向陌生人介绍这些比较专业的问题，怎么去给他们做这个台词的准备。然后这个眼神的交流怎么样去做公开的这种演讲，怎么跟人去互动？然后如果回答不上来问题，你该怎么办？应急的管理等等，就这些都是这些小朋友他们的成长里头，就是有我们绿光的这些元素在里面啊。这些里面的很多小朋友现在都已经上大学了，就好快
嗯，
啊！呵呵。
对，感觉您对他们的影响真的非常非常大，可能是这个一生的影响，让他们
对，就在
在很
对，
小的一个时
就邻居嘛，这些小孩儿，
候，对，
嗯，
从很小的时候接触到可持续这样一个理念，然后可能他们未来也会希望去从事一些相关的这种工作。
嗯，是
嗯，
的，
绿色光年现在主要就是做这个青少年的可持续教育嘛。
嗯，
那目前参加你们活动的可能主要是00后和10后，对吗？
对，是
嗯
挺多的，嗯。
嗯，那相比于哈，可能比在年纪大一点的学生，或者是这些孩子的家长，他们对于这个环境啊、气候变化呀、这些议题，是不是会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呢？
嗯，对，我觉得像这些更年纪轻一点的，这个更年纪小的小孩，我觉得并不是说的这个标签00后、10后他们才这样，我觉得只是因为他们就是孩子，因为这个孩子对这个世界他有天然的一种美好的向往和美好的这种寄托，所以他们接受到了比较好的理念之后，他会很坚持。就跟大人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就有这个小手牵大手的这个理念，就是在社区里边做活动，一般是把孩子们的心抓住之后呢，他们再去家里边去影响的父母，他们的父母，所以就是有很多家长来问我们这些咨询的问题，比如说倪老师，你们的那个堆肥桶在哪儿买？还有我们家孩子到你们家参观了之后，就每天都在我面前念叨，让我买，让我买。我已经烦透了，我必须得给他买，不然的话他天天都在家里叫唤。那这个我们就觉得，嗯，挺好的，这个小朋友真的能够 get 到，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有些小孩他可能是纯粹是出于一个对新鲜事物的好奇。那有一次我记得是周末，星期六的一大早，夏天，早上6点，天刚刚亮。然后呢，我们就被一个门铃给摁响了，就醒了。然后当时非常的生气，就是这么早，怎么才6点过就有人来按门铃，然后就特别特别想不过来。然后去啊，这一看，这小孩儿是一个，这个小孩就几天前他们学校这个小队活动到我们家来参观的一个小孩，住在我们小区的另外一栋。然后就问他，我说你这么早过来干嘛呢？他说。我就是想过来看看你们家的这个太阳能电站是弱光可以发电，那我就很想琢磨看一下这个逆变器，他还把那个逆变器说出来了。然后3年级的小孩，我想看看那个逆变器有没有在工作，因为现在太阳刚刚出来，然后我当时就弄得哭笑不得，然后我说那你请进，那你过来看看他有没有工作。那个上面确实是有字儿的，就是那个数字有的话，就说明他在工作的。虽然那个数字并不是很大，然后这个小孩他说哦，我看到了，挺好的，那我就回去了。我说那你这么早起来，你父母知道吗？你爸爸妈妈知道吗？他说不知道，我偷偷跑过来的。我说那不行，我说你得想办法，要么我给你爸爸妈妈打个电话。然后他就说不行，他我都在就在隔壁那个楼，我现在得赶紧回去了，他就自己回家了。然后就这么一件事儿，对我的触动还挺大的，就是，不光是这个理念吧，就光是这种科技的这个应用，他的好奇心其实都可以成为这些小孩儿他们以后在这些问题上面，进一步探索的内驱力。所以我就觉得这些孩子他们的这样的好奇心和这样的一个驱动心。是需要得到保护和鼓励的。 他们的父母可能因为这个更多的工作呀、压力呀这些，他就觉得啊，我干嘛要做垃圾分类啊？他太累了，太麻烦了。他们会有这种成年人会有各种惰性，但是这些小孩一旦他养成了好的习惯，他其实在这方面是很容易接受的，而且他会去跟父母去指指点点，哎，你们没有做好，我觉得你们应该做得更好。他们会成为父母的这个老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小手牵大手，效果还挺好，其实。
我觉得您刚才讲的那个小孩的故事真是太有意思了，感觉他的那个
对，
对这个知识的求知欲真的特别特别强，他可能一晚上都在琢磨，就是。
对的，我们其实挺抓狂的，当时就觉得啊，然后一看啊，是这么回事儿，好吧，心里要好受一点儿，
啊，非常有意思。对，其实您刚才就讲的，其实就是一个可持续教育的一个问题。感觉现在国内，像您这样的机构，其实是应该是蛮少的。所以其实，我也很想了解一下，就因为您也有很多这个国际机构的工作经验嘛，可能对一些国外的这些可持续教育也是有很多的了解。那是不是相比于一些国外的可持续教育，那国内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匮乏的这样一个状况呢？
我觉得对，这个匮乏是一定的。我觉得这匮乏是包含了三个层次吧。这个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在国内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它在理论框架和知识框架体系上面，我们在这方面的接轨是非常少的，这是第一个。那我们现在能够了解到的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一直在联合国这个层面跟各个国家的政府在合作可持续发展教育。那进入到2015年之后，其实就是按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这17个目标在对标这17个目标在做可持续发展教育。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比较简化的去处理的话，就是说这个是 SDG 教育，这个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这个教育。但是这个教育你怎么去体现它？怎么去把它的这里面？就是你看上去像联合国层面的东西，怎么样可以把它介绍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是可以贡献到这17个目标的达成。这个17个目标就要在2030年就要去实现的话，我们每个人是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大家都不知道是哪17个目标，而且这17个目标里边不仅仅只有低碳环保，它还包括了很多社会这个维度的东西，比如说性别平等。消除不平等，那还有这个消除这个零饥饿，对吧？零贫穷等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复杂性的或者是跨学科的这些内容，所以在国内的话，这个相应的可以被 localize 到中国的这个情况之下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知识框架和体系，相对来说是比较匮乏的。我们用的方式就是用项目式学习 （project-based learning），就是 PBL 加上SDG 的这些内容，这两个把它搅在一起，就是有机的把它织在一起，然后把它变成一个一个的课题。所以我们有绿光研究社，就是在把这些 SDG 的这些内容，把它落地到每一个具体的问题解决当中。所以呢，就是现在有很多从2017年开始，国内PBL 现在很火，慢慢就火起来了。上海市又是引领了全国的这个PBL，上海市的这个教委，在2020年有这个3年行动计划，就是 PBL 的这一块儿在让各个学校都在做 PBL。那这个相对来说的话，我们体制内的很多学校也在做 PBL，但是有一个问题在于，你做 PBL 有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这个是很多老师或者是家长。他们也不是特别的有章法吧，就是你做为了做一个 PBL 去做一个 PBL，做出来的东西就看上去就不是特别的接地气啊。所以我们每一年都有参加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这些作品，我们每一年都能拿奖，因为我们每一个课题都是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而且就是能解决出来，用的就是项目式学习的方法去引导学生去把这个作品做出来。当然，里面就有很多跟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这些元素，因为我们所有的课题都是跟可持续发展相关的， 所以我刚才说的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呢，可能是能够去把这些知识整合起来的跨学科的，这样的有这样知识背景的人其实也不是太多，就是你光是逛菜场里边有这么多个学科，公共治理、环境科学、社会学、经济学，把这些知识都能够把它整合起来的，这样的专业人啊，也不是特别多。有的人可能你讲这个垃圾分类，你能讲得很清楚，但是在这个空间里边，你怎么去讲菜价是形成机制，是怎么形成的？那他有可能在这个层面就讲得不是很清楚了，所以对于这个学科方面的这个考验也是比较难的吧？我觉得就是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国家这个教育这个层面跨学科人才的培养可能也不是太多的原因。因为我们很多的高校里边培养出来的人，其实都很多是学科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的。那很多跨学科，很多是经过这个人的后天的、后来的很多的自我努力、自我学习，你才能够在这个实践当中 get 到这么多的知识框架和体系。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层面。然后第三个层面呢，是我觉得这个社会的氛围是比较少的。这个社会氛围就是。我们真的要去做这个可持续的教育，大部分的人可能他觉得这个事儿跟我有关系吗？就是这种认知和解决问题的这个他的关注度在不在这个上面？可能在我们的大部分的教育体系里边的这些家长，他认为升学、学科、成绩、分数，他可能很多人还是在这样的一个轨道上面，觉得这个才是教育，我要让孩子上一个特别好的学校，要考一个高分儿。然后当然是双减政策之后呢，有一些改变，就是素质教育、素养教育，有更多的家长也会关注起来。但是他还是非常的功利性的，去想，那我能不能拿这个奖？我能不能拿那个奖？那这个对孩子本身，他对这个世界的美好的向往的那一部分的内驱力，家长在这方面是驱动心，他自己都没有，他怎么去发现呢？这就是我讲的这个第三个层面，就都是很缺少的。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在国外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适合不同年龄层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教材。我在2018年曾经回剑桥去做了一段短期的这个访学。那我在图书馆，还有在教育系，可以去找一些相应的专家去了解什么是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有早教的课程，就 Early 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像这样的一些教材还非常多。还有就是对这种toddler，就是刚刚的这种特别小的小朋友，刚刚开始走路的这些小孩儿，他们都有这样的相应的教材，户外的，还有在房间里边可以做什么样的这种练习的，这些都有。然后我们中小学生的这种 K-12 的，它也有，然后高等教育的也有。所以我觉得在国内，在这些方向，我觉得很多都还是一种甚至是空白的状态。就国内的这种早教、幼儿园，真正在做可持续发展教育吗？哪怕是可持续的实务教育，可能都非常少。我觉得，有这种实务教育，就是在幼儿园里边正式推出来，让孩子们去认识这个是豌豆，那个是豇豆，那个是什么，像这样的课程都已经很少了，还不要说在前面还要加上可持续，怎么去教孩子们去堆肥啊等等，那这个已经是非常稀缺了。所以这个要举的这些例子是非常多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社区里边去做这个花田守护人这种 urban farming 这样的一些项目？其实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家长来了解，还有这样子的可持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你们家孩子其实也可以来关注，可以带着孩子们过来，你可以了解到这些孩子不光可以学到这些东西，他还有哪些技能的提升，哪些素养的这种提升。
对，我觉得其实您刚才的分析也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国这个教育体系它背后其实的存在了很多问题，还有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社会对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认知还处于，可能大多数人他都不觉得可持续发展跟自己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他也不会觉得，哎，我需要去学习它，或者是需要让我的孩子去了解它。我们明日之路也是想要通过食物的一个角度去让大家了解一些可持续相关的一些知识吧。然后我知道那个绿色光年这边其实也会做一些跟这个食物相关的一些可持续教育的一些议题嘛，比如是像食物浪费，对吧？那我也很好奇，就是您这边如果做这些议题，大概会有什么样的这种项目呢？
其实这个我们原来是出了一篇推文，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可持续食物教育，我们做了哪些工作，有一个类似总结的，其实就是按照现在联合国说的这个 food system，这个 food systems，它那个 S 就是 systems 是一个复数。是把这个生态系统、把这个 biodiversity 这些其实都整合到这个 food 里面，因为我们就没有生物多样性，就不会有我们的这么多彩的这些食物。特别是到了菜市场里头，你去看到这个琳琅满目的这些食物的话，它其实就是生物多样性。然后这些东西，像我们从这个 urban farming 开始种菜，然后教孩子们在这个社区里边，让他们去画画。画这些菜的叶子，对吧？去观察这个它长出来，从最小开始发芽到什么时候。然后我们有植物学的老师会去教他们，就是这个不同的这个豆科的和这个叶子菜的啊，这些有什么区别啊？等等，有的是藤蔓的啊，对吧？也这些长出来都不一样。其实这个是从就种植开始，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外资企业请我们去他们的公司给他们的这个员工去上课，就是做这种这个中午的这个 brown bag 呀这种活动。那我们也会讲到，就是在联合国这个层面，在中国这个层面，我们国家的这些种植这个里面会遇到哪一些 challenge？比如说那个去年的那个洪水在河南的洪水，它让很多的农民绝收。那他们这一绝收的话，马上又会陷入到贫困，他就陷入到这个社会的议题，对吧？所以这些问题，它是不同的学科里边去交织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豆子怎么长出来的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啊。然后呢，我们还有就是这个流通的流通环节，就当然流通环节之前还有一个食品加工的这个环节，这个环节里头就我们还种了还有一个这个。去有机农场去观察里面的这些食物，有的就长得比较丑，对吧？那些丑食的浪费是非常不应该的，而且是非常惊人的这个浪费。所以我们在2017年就在上海，可能也是第一个开始做丑食派对的，就 Ugly Food Party，然后让这个有机农场，把他们就是打折的这些长得不好看的这些丑食。送过来，然后我们请这个相应的这个厨师，特别是做素食方面的这些厨师，来教我们大家来把它做成特别美味的这些菜。其实它做成菜的时候，已经切到不同的样子了，其实它和它之前长得什么样子是没有关系的，然后和它的营养啊这些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所以我们就是要用这种方式，让更多的家庭，意识到就是丑食，不是它的原罪。我们不应该把它给扔掉，或者是就是低于正常的价格把它给处理掉，像这个就是当然跟消费的这种理念也是有关系。然后后面这个就是食物的处置，这个最后的这个 food waste 这一块儿food waste 怎么去减少 food waste？我们这方面的活动还是挺多的，包括我们有这个冰箱里的那些食，我们在暑假里边都推过。推过2次，就是教孩子们去看这个冰箱里边浪费食物的这种现象，我们每个家庭可以做什么事，然后这个里面就有很多的方法，就是有第几步第几步，一步一步的来，然后呢，最后其实每个家庭都能够 get 到，就是你买菜的时候要注意到适量，还有就是减少这个浪费，有很多种办法保鲜的方法也是等等，那这个最后还有就是你。堆肥的那一部分，我们有比较丰富的这种堆肥的课程，包括果榨电池、零废弃。我们教小朋友去榨果汁，榨完果汁之后，你这个还可以来用这个果渣来发电。这个果渣为什么会发电呢？ 因为里面的酸性物质是怎么回事儿？然后最后发完电啊，了解了一些这个科学科技方面的知识之后，我们再一起把这个果渣用来堆肥，可以做到零废弃。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比较品牌的这个比较受欢迎的一个活动，然后还有这个堆肥就有很多种堆肥，对吧？有这种耗氧的堆肥、厌氧的堆肥，啊，这个厌氧堆肥那个有波卡烯堆肥，然后有酵素的堆肥，然后还有这个必要蓝的这种堆肥桶，然后还有厨房里厨就是就更大的这个厨房间，你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堆肥桶，然后在农场里边可以做什么普门这种堆肥，其实有很多种方法。那这些就是让更多的家庭他意识到，就是我们这个 food waste 当中的这个 impact 都在哪儿。然后我们其实可以做什么样的事儿，去减少这样的 food waste，并且在这里面可以减少多少的气候变化相应的这个效应，所以这个食物教育这个整个链条，如果按照这个链条做下来，其实要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然后如果我们再去按照这个年龄去分层的话，那这种产品是可以出来非常多的产品，但是真正能做这些事儿的。业界相应的人士是不多的，所以我也特别想通过咱们这个节目，也可以号召更多的同行，大家可以一起参与到这个食物这个食物教育和这个可持续的食物教育当中。你首先要去了解食物是什么，然后我们再说怎么去可持续。我觉得明日之路就咱们这个公众号里边的一些文章，其实。我觉得已经是在做大量的这种教育的工作了。我记得你们有一篇文章，好像是讲咖啡豆的，好像，对吧？有个
对，我们之
咖
前
啡
有
的，
聊过
这
可持
个，
续的咖啡，就是
对，
大家都很爱喝咖啡，但是不知道其实咖啡也可以跟可持续有关。对，
对。然后这里头，包括这个劳工的标准呐，这个里面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施肥呀，很多的这个它的种植里面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把它以不同的学科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我是在吃一个东西，我在喝一个饮料这么简单。所以就是我觉得咱们的这个文章里头其实已经在注重这个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学科去给大家做这个科普了。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内容。
谢谢你，老师。其实我们也是在想怎么样把一些这种可持续的知识，用不同的方式，然后传递给更多的人。其实我们也在慢慢的尝试做一些食物教育的一些内容。感觉您刚才已经说得非常非常完整，就是在不同的这个链条上面可以做的一些内容，也是期待未来可以有更多的人可以加入到这个行列中，然后可能可以大家一起来做。最后也是想听一下倪老师，就是您对于未来的一个气候变化或者是可持续发展趋势是怎么看待？就是您个人的一个从专业角度的这样一个判断，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未来可能会是怎么样呢？
我觉得是这个事情就有点像梁从诫先生之前说的一个梁氏三问吧，就是我们为什么做这些环保的事儿？我们做了这些事儿之后，这个环境变得更好了吗？如果这个环境没有变得更好，我们应该怎么办？就是这些问题，就是我自己做绿色光年，我一直。就是这三个问题，我一直是在思考的，就是一直都甚至就是放在我脑子里边，就是经常在自省。我们会看到更多的这个小朋友他们的变化，他们的变化是非常 positive 的。但是呢，你看到更多的一些这种在非常 routine 的这种非常日常的，还在很传统的那个轨迹上面行走的那些人。和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很难被撼动的，就是像经济学里面讲的这个叫吉轮效应，你要去再把它的这个轨迹再把它给搬回去，这种付出的成本是更高的。 那你与其你有那样的一个努力和付出那样的成本，你还不如去影响那些你可以影响到的那一群人。所以就是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就是我们是应该去找，可以影响到的、可以叫得醒的那一些人，还是我们要去和假装睡觉的、装睡的那些人在一起？然后你都不知道哪一些人的人群，他的基数更大。所以这个会是我们现在也是我自己，也是比较困惑的地方吧。就是整个的这个气候变化，大家可以看到，在欧洲，他们的这些年轻人是处于一个非常焦虑的状态，所以他们才会有很激进的去，比如说博物馆里边去泼油漆啊，这个名画被油漆泼了，然后那些年轻人就在那叨叨叨说啊，你们还要有时间来看这个名画。这个地球都快灭亡了，我们也不希望这么，就是中国人走得这么激进，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么激进的这些动作？他们的这个行为的背后，透露出来的这种焦虑，实际上，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的这个对这个世界的一种悲观。我们不赞扬他的这个行为，但是他们有这样的经历，那很多人说吃饱了撑的，那就是人家到了这个经济发展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他就开始有这个忧患的意识，他就是开始思考我们未来的出路在哪儿。我在相信我们国家这个经济发展到这个层面的时候，应该有更多的中产家庭，他们也会来思考未来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代。他们的出路在哪里？我在这方面，我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我觉得可能这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可能是最好的一种描述，就是我虽然是悲观的，但是我还是想积极的去做一些改变。那如果你们去看过这个《人类世》这样的一个纪录片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人类也许在地球的整个的这个生命周期里头，我们可能只是其中的短短的几秒钟。那我们人类在这几秒钟的时间，我们本身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做环保的，我相信我们做环保的人可以让这个几秒钟从比如说10秒钟变成了15秒钟，对吧？它原本是10秒钟就把你灭了，但是有可能我们就在那挣扎着，让我们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更好一点点，但是它还是不可避免的走向了灭亡，它有可能最后只存在了15秒钟。那我觉得也是，我们是有贡献的。我们有在这个世界，在人类世里边，我们有自己留下的一些痕迹。当然，别人后来的这个文明，后来的这个物种，能不能找到我们，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也不在了，我也不 care 了。但是从我自己存在的这个价值里头，我觉得还是需要去思考的，就是你真正的是在你的有生之年，你能留下什么？在人类的这个生存的这多少秒里边，我们在中间有可能根本是留不下痕迹的情况下，你还想继续做这件事儿吗？这个就是一个终极的思考，这个哲学问题了，对吧？
我可能也是属于那种积极的悲观主义者，虽然我觉得未来其实挺糟糕的，但是我就目前而言，就是自己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吧。我的
对。
就是从您的角度来对现在的这些孩子，可能从婴儿然后到这些00后、10后，就是可能他们因为他们真的会面临一个跟我们现在不一样的一个未来。就是如果要去适应这样一个未来，就您觉得他们需要去更多的学习什么样的技能和知识呢？
我觉得他们不只是他们自己要学习，他们的家长也需要去学习，他们的老师也需要去学习。就给大家一个数据，在2021年的5月份，柏林就是德国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主办了第三届世界可持续教育大会，这个办了三届，两届都在德国举办的，有人第二届是在日本举办的。当然，这两个国家是做环境教育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啊，之二。你去看看像美国这个他们环境教育这方面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都其实不能比的。 但是呢，就德国在这些方向，他们绝对是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地位。他们从幼儿园就开始在做这些方向的教育了。那他们这个大会啊，2021年的这个大会就公布了一个 Learn for Our Planet，就是为我们星球而学习这个报告。这个报告里边就有两个数据，当时其实还蛮震惊的，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62个成员国，进行了一个调研，这个里面其实包括了中国。这个调研呢，就是看这些国家的教育政策和他们公开的，这个课程表，就是 curriculum，然后去做了一个统计分析，然后发现，只有47%的这些相应的国家是提到了气候变化，然后只有19%提到了生物多样性。那就是现在的这个已经是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已经面临了非常大的挑战的情况下，有这么多成员国，他们在自己的教育政策上面根本就没有过半的这个提到这些挑战，他们的教科书里边压根就没有，或者是就是严重的缺失，或者是在他们的这个教育政策里边都没有提到这些非常 pressing 这种 pressing 的 challenge，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还是蛮震惊的，因为它是一个 global 的问题，它不是我们中国才有的问题，所以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共同去解决的。所以联合国把这个报告发布出来的时候，有多少国内的媒体在转载呢？在讲这个东西呢？其实几乎没有的。但我就觉得我很震惊的地方就是，我们国家一直很多人在批评我们国家这个教育这儿不好那儿不好，无法应对这个孩子们未来的挑战。那我们去看到这样的数据，其实看到就是这个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巨大的问题。那么我们的每一个家长，如果有任何一个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能够去认识这些挑战，能够去把这些挑战的 solution 能找出来，那他们就会很快的就可以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英雄，这样的一个 hero，或者是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 leader，那我们其实，在这些方向，我们也有一些年轻的学生跟着我们做一些课题，特别是我们青年社群有400多个大学生，来自100多所中外的高校，他们也在跟着我们做一些项目式学习，去做跟 ESG 相关的，还有其他的一些 topic。那我们其实就是在准备这样的知识给他们准备子弹，让这些孩子们未来他们应对的这些挑战当中，他们可以随时能够拿得出很多的锦囊，他会觉得啊，多少年之前我其实就学过这个东西，我是能够ready 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组织现在可以给这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很多都是00后了，给到他们这样的一些训练的机会，然后更小的这些中小学生，他们也需要在这个我们的这些研究的项目课题里边去了解，这些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解决方案，所以这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机构都可以加入到这样的 effort，大家一起来做。我觉得像，我觉得你们公众号上面就是，这些内容啊，我觉得在我看来，我就觉得都是一个一个的项目式学习，我就特别就是我看到你们关注的很多问题，我都觉得可以拿过来可以用的，就是说白了，它其实就是可以，你都可以把它做成一篇篇的这么深入的一些文章。那其实如果再进一步的话，它是可以转化成一个一个的知识产品，或者是一个一个的教育活动，或者是教育产品，然后让更多的家长和孩子在这个议题里边，他可以去探究，可以去自己摸索，然后我们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引导的作用。其实这个就可能是超越了这个公众号本身它在传播的这个过程。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边，他们提到了可持续发展教育的一个 learning objective，就是学习目标。当时就提到了一个3层次的理论，这个我觉得在我们把它用得特别好，就是在我们设计项目的时候，就是第一个层次就是 awareness raising， 对吧？这个就是你的意识有没有达到，你相应的知识有没有开始储备。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 social emotion，这就是社会情感。我对这个事情是不是特别的认可？我是不是愿意付出我的所有的努力？我的内驱力是不是足够去支撑我进一步的探索？这个就我对他的这个认同感是不是就是来自我真正的内心？那这个就是相当于那个小姑娘在那么早的时间就把我们全部都叫醒，那其实她就是属于这个 social emotion 上面，她已经到了这个我太感兴趣了，我就是要来探究，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层面。如果我们的学习者，我们的目标群体都在这个层面上面，我就觉得我会非常开心，因为他们离最后一个层面就是 behavior change 更加近了。因为教育的话不是 talk the talk。它应该是 walk the walk，所以你最后是要去以改变这个人的行为为目标的。那你这个行为就是他开始就是堆肥了，他开始做很多的这些减碳方面的这些努力了，而你讲的这些东西都被他用上了，那这个才是真正的教育最后要达到的目标。所以我在想，就是咱们这个平台，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有这么多的听众，那么这些听众当中，如果已经有了非常好的这个 social emotional 的，然后 get ready 去做 behavior change 的这一部分的听众，我觉得，我们是以后可以去合作，怎么样把他们变得就是更加有这个 leadership，然后他们自己的改变可以给周边的人带来更多的改变，然后。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积极。虽然我们还是比较悲观，但是我们会有更多的积极的这些人加入我们。
OK，那我们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倪老师。
谢谢。
如果你喜欢这一期的播客，欢迎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也欢迎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明日之路”“明日之时”，和我们一起探索可持续的明日之路。